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8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法轮大法学会通知，题目是关于自媒体，师父对此文做了批注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2日。最近很多学员办了自媒体频道，大部分做得很好，讲真相起到了救人的作用，也有少数做得不好，说一些不符合法的东西，还有的在西方社会使用该国语言，但内容偏激，比如散布阴谋论，断章取义，说些耸人听闻的事，或讲一些令常人对大法产生误解的东西等等，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。当学员善意指出时，拒不接受意见。大法弟子办自媒体，首先得是大法弟子，办自媒体的目的是讲真相救人，看看自己做的是不是能救人。办自媒体不允许随便攻击人，树立敌人，你说的做的是否符合法，如果不符合，那就不是大法弟子所为。做自媒体是师父让做的，为的是讲真相救人，如果不是为了救人，而是发泄自己的个人情绪而乱说，就是在搞破坏。如果不能按照上述的要求做，不符合法的，那就不是法轮功学员，我们不承认其人是学员，我们的修炼环境里也不接纳这样的人。大法学会2021年8月20日。师父批注，是这样，问题比较严重，得引起做自媒体的学员注意了。那些不证实法，不在救人上，对事情随意下结论，言语间在证实其他宗教与历史上的道听途说，这与乱世有什么区别，都要引起注意了。师，2021年8月21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圣洁的莲花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统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3日。有一天凌晨大约2点多，我醒来望了一眼窗外，看到又大又圆的月亮挂在天边，月亮下面盛开着美丽圣洁的莲花，那景色太美好了。我想起师父弘言二中的莲原曲，万朵净莲我栽，严寒傲雪齐开，天晴满园春来，仙枝百态，香风沁飘天外。感谢师父让我看到这奇妙殊胜的景象。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不都是那一朵朵绽放的莲花吗？沐浴在师父如此慈悲伟大的浩荡佛恩中，幸福无比。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，今年70岁，1999年走入大法修炼。20多年来，师父看护我走过了修炼的每一步，我有太多的感触，有好多话想对师父说，想和大家交流。今天就挑主要的几件事说说吧。得法之前，我胃不好，腰椎间盘突出，腰痛得坐不住，顶多能坐10分钟。开始有大法弟子上我家来弘法，我不信，练功就能好病，哪有这样的好事啊？老伴儿看我挺难受的，就劝我去公园走走，散散心。到了公园，就碰到了大法弟子练功。他们当中有人对我说，来学这功吧，这个功非常好。他就教我动作，就这样我跟着他们学了2个早晨。让我意外的是，身上的浮肿竟然消了，也能睡着觉了。心想这个功这么好，我要练下去。我请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从此放不下了。我身体好了，有劲儿了，人变精神了，像变了个人似的。家里人看我变化这么大，也都支持我修炼。 1999年7月，中共扼守江泽民，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和千千万万的练功人。当时我想，这个功要是不让练，那我可就没路走了。为了制止迫害，我和同修从那时候起就利用贴标语、挂横幅、发传单等，揭露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的真相。2012年，我和同修外出讲真相，被受中共宣传蒙蔽的大学生举报，遭到警察的绑架，并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半个月。回来后，家人害怕我再遭迫害，就让我去了在另外城市工作的儿子家躲避。快到8月15了，我想，可不能老在外边躲着，啥时候是个头啊？我得回家。这时家里人说，省公安厅要下来走访，可别回来。我心想，我得回去，堂堂正正的，我学大法，师父让我们重德行善，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好人，怕什么？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该面对的就得面对。我就回到自己家，居委会的人来了，说省里公安厅来人要上你家走访，你可千万注意，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可别乱说。老伴儿吓得赶紧与我商议，让你说不练了你就赶紧说不练了哈，可别跟人家讲。我说不行，我们大法弟子是在做好人，大法弟子走的是正路，我又没做错什么，不能说不练。老伴儿一听，气得大发雷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老伴儿不理解怎么办。这时儿媳回来了，我一边让儿媳劝劝老伴儿，一边说，要不这样吧，若他们来了让我签字，我说不会写字不签，问我练不练我就不吱声。老伴儿一听，这也是个办法，这样行。那天晚上我似睡非睡时，耳边忽然听到一个声音，慈悲。我明白了，师父点悟我要慈悲对待众生，警察也好，上面的公安人员也好，当警察公安人员这是他们的职业，他们这些人也是等待大法弟子救度的众生啊，不要有怨恨心敌对心。那天省公安厅的人有居委会的陪着来了，我准备了茶水点心，面带微笑对待他们。他们问我家里都好吧，我说都挺好，孩子们也很孝顺，我原来身体不好，连十分钟都坐不住，现在身体可好了。他们也笑了，说身体好就行啊。他们指着桌上的点心问，这是孩子们给买的吗？我说有孩子买的，有自己买的，你们吃点吧。他们每人吃了一点，只说挺好，没事了。临走时，他们每个人都来和我握手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特别高大。2017年8月，我在同修家学法，突然感觉腿痛，都不大敢走路了。回到家后，心跳得厉害，连续多日饭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了，体重一下就掉了20多斤，肯定是自己修炼上有问题。那时邪恶迫害比较严重，形势蛮紧张。当听说好几个学法小组都出事了，我的怕心出来了，就被邪恶钻了空子。找到了问题所在，我每天照常坚持学法练功，每天坚持出去讲真相。家里老伴儿孩子都为我很担心。老伴儿跟我说，后院有个邻居得了心脏病，也是吃不下饭，才半个月人就走了，你这不吃不睡也半个多月了，既不吃药也不去医院，怎么行啊？我告诉家人，我这不是病，是宵夜，我有师父管，不会有什么事儿，让他们放心吧。我每天向外走时，心跳的就厉害，浑身没有力气，我就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必须参加集体学法，不能缺课，讲真相救人是我们的使命，也不能耽误。我把心一横，对自己说， 放下生死，信施信发。身体上出现的状态都是假象，我不承认。那段时间我虽然不能吃饭，夜里又不能睡觉，但讲真相时不但不受影响，反而比平时讲得更加顺利，每天还能劝退十几二十几个人。孩子看我身体虚弱，就每天中午回来给我和老伴做饭，可儿子一回来，我的心跳就加重。我悟到不能把自己当成病人，让孩子来照顾我呀，就告诉孩子不用来给我做饭了，我能行。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大儿子看到我身体这样，还有这么好的心态，这么坚强，感慨地说：妈，我真佩服你。就这样，我不承认身体上出现的假象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一个月闯过了病业关。去年老伴身体出现点问题，住进了医院，病情时好时坏，也牵动着我的心。孩子们怕我着急担心，不让我在医院陪着，几个孩子轮换在医院护理。我知道人各有命，就顺其自然吧，我得要放下人心，放下这个情。大法弟子当务之急就是讲真相救人，我也得抓紧时间做好救人的事。不管我遇到多大的磨难，只要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我都做到面带微笑，慈悲祥和。因为个人的事儿，家里的事儿再重要，也没有救人重要，这点儿我非常清楚。当然我也都会安排妥当，并不是什么都不关心都不管。2019年末，共同生活了46、7年的老伴儿离开了我。老伴儿是家里的顶梁柱，突然离去，天塌了一样，接受不了，时而难过的落泪，望着这空落落的家，被这个情牵动着不能自拔，搞得自己浑身无力，吃不下睡不着。我问自己，你这还像个大法弟子吗？学法时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，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，在大觉者们看来，当人不是目的，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做人，就是让你返回去。人吃多少苦，他认为吃的苦越多越好，加紧还债，他就是这个想法。我悟到大法弟子就是要经得起磨练，在炼丹炉里锤炼，才能炼出真金。那些天我在师父的看护下，克服了从小养成的胆小、怕孤独与寂寞、依赖等等人心和后天的观念。一个人学法练功发正念，觉得师父时时就在我身边，心里很踏实，没有了怕。武汉肺炎疫情爆发，同修在封城封小区的情况下，想办法及时给我送来《明慧周刊》。我看了以后，知道同修们在疫情期间都在抓紧时间救人，而我却陷在痛苦中忘了使命。我和师父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一定要放下这个情，我要出去救人。第一天出去，在小区都封闭，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人的情况下，讲退了四个有缘人。从那天起，我又走出去救人了。一天，儿子带有埋怨地问我，妈，你是不是又去做那个事了？我严肃地告诉他，你不用管，这是我的使命。孩子好像听懂了，以后再也不阻拦我做救人的事了。在宇宙正法的最后时期，我会尽师父赋予我的一切所能，践行自己的誓约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别把假象看实了》，也谈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，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8日。最近同修 A 对我说，同修 B 被跟踪拍照，猜测是因为向国宝邮寄劝善信遭报复。 A 又说担心我被牵连。后来有一位同修被绑架到派出所一天， A 也猜测是因为发信，还打听其他发信的同修情况怎样。表面上看， A 在为同修们的安全考虑，可是以这种负面思维想问题，总感觉是顺着旧势力的安排在推理，这实在谈否定迫害，也好像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反迫害。我联想到自己过去也曾有过类似的状态，还受到过其他有类似状态同修的强烈干扰，幸好遇到了正念强的同修的无私帮助，通过学法交流，几天后我忽然悟到，我放下救人的正事不干，上下求索只为排除干扰，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吗？不但承认，还被他牵着鼻子走，要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，首先得不承认他才行。我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于是我把坏事变成好事，在法上提高上来，学会了用正念看问题，在自己的实修层次中，知道如何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。下面就几个事例，谈谈一点个人认识与同修交流，如有偏颇，请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大法弟子的一个正念就是正神的安排。首先，就同修 A 谈及的事例交流，当时同修只要静心想一想，这件事情是师父安排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是旧势力的安排。那他能说了算吗？大法弟子的一切只有师父说了算，其他的我一概不承认。当我们发自内心这样认识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否定了旧势力？在正念清除邪恶就易如反掌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，你们越把困难看大，事越难办，相由心生，那个事就越麻烦。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，因为你把它摆高了，把自己摆小了，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，做你们该做的，心里踏实一点，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，不太如意的，也别往心里去，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不被邪的干扰，不被它带动，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，那邪恶就渺小，你们自己就高大，正念就足，真的都是这样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遇事用正念看问题，宇宙中正的因素，正的生命就在帮我们，那个事情就会向好的方面变。当怀疑邮寄真相信而遭报复，被跟踪时，如果发出一念，这封真相信是你们千万年的等待，你们明白的一面正在跪谢大法救度之恩呢，让你们人的一面不起作用，全部被明白那一面主宰。那么实际情况就一定会变成这样，因为大法弟子的一个正念就是正神的安排。即使当时正念不足，那么只要能想到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那怕的物质也会瞬间消失，正念立刻就回来了。就算当场没有调整好自己，但是过后也要尽快把念头归正，不能一直带着自己在被跟踪被监控这样负面的想法，这等于在求。其实遇到的情况到底是真相是假象，根本就不是眼见为实所决定的，而是由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。所以只要我们尽快把心归正，事情就会向正面变化。所以我们平时用心学好法，保持正念很关键。第二部分，你不承认它就是假象。我是闭着修的，天目基本看不到，但有时能听到另外空间说话，开始自己也分辨不出真假。比如十几年前，我发正念清除贪吃背后的邪恶因素，这时从我胃部嗖地飞出一个东西，同时用尖细的颤颤巍巍的声音喊着香香啊，迅速消失在我左前方两米处，从此贪吃的现象没了。还有一次针对蹲坑监视同修家的警察发正念，听到另外空间的生命说，这下糟了，结果邪恶就被清除了。 这让我感到听到的都是真的。可是有几次针对某事发正念时，却听到另外空间生命对我恶狠狠地说话，我很害怕，担心邪恶说的事会发生，我就发正念清除邪恶，并求师父为弟子做主，干扰就消失了。可是过后，这样的干扰还会时不时地出现，感觉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它。有一次，我又听另外空间恶狠狠对我说话，我马上冷静下来，想这些恶毒的话是谁说的呢？是旧势力，那他能说了算吗？我就按照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我在发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，解体被其操控的邪恶生命，然后又给自己下一个机制，旧势力谁在对我说狠话，谁在图谋迫害我，在恶念一出，蠢蠢欲动之前全部自灭，结果非常有效。通过这件事的启发，使我对全盘否定旧势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，其实无论是表面空间的跟踪监控，还是天目看到耳朵听到的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，或者是梦中出现的干扰迫害场景等等，其实都是同出一辙，就是旧势力先企图欺骗你承认他的安排，然后他才能够下手迫害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，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，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，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，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。我们能正念识破旧势力的骗局，及时从根本上否定他，不是嘴上说的，他的安排就会落空。有位同修说，天目看到谁离世了，告诉其他同修帮助发正念，帮助该同修尽快提高上来，破除旧势力的安排，还说以前天目也曾看到两位同修离世，后来真的离世了。听了之后，有一种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中反迫害的感觉。这样到底是帮同修还是帮旧势力呢？试想，旧势力为什么不直接下手，非要给你来个前奏让你准备好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说了不算，不被承认他们就不敢干，也干不了。如果把这些前奏看实了，顺着他想，那不就上了旧势力的当，承认他了吗？他就有了迫害的借口。不知有类似状态的同修是否想过，为什么这些现象都先给你演一遍？是因为你的功夫高，还是因为旧势力给别人演得不到承认，给你演你却承认了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改变后的这条道路是不允许别人看的，别人要看了之后都能给你说出来你哪一步有难的话，你还咋修啊？所以根本就不让看的，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，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，谁也说不对的，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，是修炼的一生。修炼中以法为师非常关键。明慧网上对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点认识一文谈到，旧势力给身体受到严重干扰的同修和身边帮其发正念的同修，都演化出他在另外空间被很多人抬走的假画面，但是谁都没有承认，该同修正告邪恶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归李洪志师父管，归大法管，谁都不配也没有资格对我做什么，你演化的假象我不承认，和我没有关系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在大法弟子的正念面前，邪恶败了。旧势力耍着各种花招，想考验大法弟子，以图谋迫害。随着大法弟子整体的提高，大多数同修能够在各种情况下识破旧势力的骗局，正念否定，排除干扰。因为大法弟子修得好与差，都跟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，谁也不配，也没有资格考验。第三部分，看桥别看水。小时候家乡有一条流沙河，河上的小桥是并排两根圆木加上稀疏的横木条接连搭成。阴雨后河面很宽，小桥长度约有150米。一次我走到一半时，看到水流湍急，就感觉桥嗖嗖地向上游漂移，我晕了。 感觉一迈步就要栽进河里，我站在桥上不敢动。这时一个大人走来，他对我说，看桥别看水，这样我马上就不晕了，顺利地走到了对岸。事情过去40多年了，这件小事让我想起来也不是偶然的，师父为弟子安排好返本归真直至最后圆满的路，旧事里的所谓考验也时时处处伴随着大法弟子的修炼。但是他也只不过就像桥下汹涌的河水，他够不着师父为弟子安排的路。我们不去理会他，不把他看实了，就不会被他来世凶猛的假象迷惑，他就不起作用。师父在经文《再棒喝》中告诫弟子，修炼本身走的是神的路，人心处处都是障碍，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，一不注意就会走偏，一偏就会出问题，甚至大问题，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。我们只管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，做好三件事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心无旁骛，不迷不惑，旧世里的任何安排就都与我们无关，我们就一定能兑现使命，携众生随师尊返家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出执着的漩涡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2号。 L 同修的眼睛处于失明状态已经四年了，仍然没有恢复过来。 L 同修从来没有动摇对师父对法轮大法的坚信，这很让人佩服。可是 L 同修不知道误在哪里了，不能有更大的突破。我们住在一个院儿，所以 L 同修的事情方方面面对我的心性触动都很大。开始的两年，也许在常人情面的掩盖下，我还保持着祥和的心态，尽心在生活上和修炼上帮助 L 同修，同时自己在一段时间内也受益匪浅，提高得很快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各方面的人心开始滋长，修炼变得一波三折。一，去掉求回报的心。最明显的是求回报的心。在这之前，已经有很多同修帮助过 L 同修，包括发正念、学法、法理上切磋以及生活上的照顾。有认为 L 同修固执，切磋不了而远离的，有不放弃经常来和他切磋法理的，更有不少同修隔段时间来送些食物的。开始我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审视着这一切，慢慢的与 L 同修长期集体学法的同修只剩下我们附近的几位同修。在长时间的接触中，我的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盯着 L 同修的不足之处，尤其是不符合自己观念的地方。比如和他切磋法理的时候，我们周围的同修总想帮他向内找，而他也经常给同修指出你是否有这个或那个执着心，可是大家马上否认我没有这个心。我也是其中之一。慢慢的，我从不动心到闹心，再上升到了反感的地步。到后来，我就索性一言不发了。虽然一言不发，但内心充斥着对同修的不满与反感。再比如 L 同修原来是个很能干的人，生活上不求人，如今很多事情需要同修帮忙，有些时候明明同修已经做好了，可是 L 同修还会怀疑，再确认一遍。那段时间，我对 L 同修的种种不满，如今已经很大一部分回忆不起来了，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因为些什么事有这么严重的反感情绪。我一直和 L 同修一起背法，这样能使 L 同修能整天处于背法当中。集体学法的时候，我们通读大法，L 同修就可以背着跟我们一起学法，
这对 L 同修的帮助很大，他很感激被法带来的提高。其实 L 同修也从没有针对我说过什么，我所有的不满反感全部都是因为自己看到 L 同修和别的同修之间的对话，他的一言一行中所引起的。我一直陷在这些观念和看不上 L 同修的巨大执着中不能自拔。开始的时候，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如此强大的执着，直到后来，我发现自己即使有时间，也不想和 L 同修一起背法了，而我自己的修炼也处在一个长期不精进的状态，我内心很苦恼。那段时间，我会见到一个同修就诉说 L 同修的种种不适，同时苦恼自己突破不了这个状态。我自己也在掰着手指头细数自己的各种执着心，看不上别人的妒忌心、埋怨心、执着自我、自私、不善、没有同情心等等。即使我找出自己一箩筐的执着，似乎也没有撼动那个强大执着的根。师父看见我不悟，就安排同修来点化我。一次，我在帮助一位同修整理法会征稿的时候，这位同修用平和、充满善意的口气和我切磋了这个苦恼的问题。同修直接点到了我有求回报的心，用高标准要求别人，向外看。我恍然大悟，我虽然和 L 同修没有利益上的冲突，作为修炼的人，我知道不求物质上的回报，可是在长时间尽心帮助 L 同修的过程中，我不知不觉地想求得 L 同修的感谢，而且我自己还内心压抑着这些想法，总觉得这么多同修来来往往的，不管从修炼上还是生活上，给予 L 同修这么大的帮助， L 同修好像都没有用一颗谦卑的心感谢同修。 L 同修嘴上常说同修们在生活上的照顾没得说，而在法理上的帮助总是达不到自己满意，因为所有同修的切磋和悟道的法理都解不开 L 同修的心结，就是一句话，切磋不到一块儿。而我就是在这种不求物质回报，却连一个谦卑的态度都没有的不满中，看着 L 同修的种种不足。同修给我指出的那一刻，我释然了。二，挖根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我刚放下这个有求回报的心，可是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不好的状态又反复出现了，十分闹心。我去和 L 同修背法的时候，也像隔着万水千山，进入不了好的状态。但是不去背法，又惦记着心放不下。我就这样在矛盾中挣扎，自己也曾试着强迫自己放下这些不好的执着，但好像很难，自己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常来学法的同修阿姨专门来和我切磋了她的一个梦。她说，梦到有警察闯进一个院子里骚扰，这个院子很像我们住的这个院子。因为院子靠边，十分清静，同修进出很方便。同修阿姨只是想到安全问题，所以来提醒我。没想到，这个梦对我来说犹如当头棒喝。我的脑中马上打进了一念，是由于自己的执着心，我和 L 同修有间隔了，我们这个小整体有漏了。我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惊出了一身冷汗。如果自己对 L 同修的这些不好的观念不尽快修去，就是很大的漏洞，邪恶因素在另外空间看得很清楚。这一下我惊醒了，这不仅仅是自己去不去执着心的问题，更牵扯到整体的安全和提高。于是我暗下决心，不管 L 同修如何表现，我一定得去掉这些肮脏的执着。我认识到自己虽然做的有很多不好的地方，但是作为大法中的一个小例子， 就一定得以法为大，为法负责，为整体负责，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们的个人修炼。这一次法理上的升华，让我去掉很大一部分不好的心。相对于大法弟子这个整体，自己的这点执着渺小的不值一提。我为自己抱着如此狭隘的心而感到羞愧。后来，我有几次和这位同修阿姨学法，我意识到必须要主动修去这些不好的心了。于是我放下一切人心，推心置腹地坦诚地和同修阿姨交流切磋，我希望自己在师父的点化下曝光内心隐藏的甚至是意识不到的人心。在切磋中，我又找到了一些隐藏的不好的心，比如我一直苦恼为什么有些执着心我找到了，怎么还是去不掉。我一直认为其中主要的一个执着心就是妒忌心。原来我在内心深处根本就不想改变自己，就想抓着同修的不足不放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这个宇宙中可有这个理，是你自己要的，谁也管不了，也不能说你好。我悟到，为什么这个不好的状态总是时好时坏，不能根除，原来是自己根本就不想去掉它。比如一味地认为同修固执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，可是对照自己，自己不也是一直在固执自己是对的吗？我总觉得 L 同修的毛病多，疑心大，对照自己，原来自己比同修的毛病还多。我抱怨 L 同修不谦卑不感恩，自己何尝不是我自当头，时时刻刻在维护着自己。有些时候我还恨恨地想 L 同修，总是这么固执，怪不得你老是突破不了这个关。后来再冒出这个想法时，我吓了一跳，我这不是站在邪恶的一边幸灾乐祸吗？别说慈悲心，连点同情心和善心都没有。在这些肮脏的人心掩盖下冒出的种种不好的念头，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，我修炼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有这么坏的想法？当我认清这些坏思想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它与我有了距离，它不再是我自己的思想，而是一些需要我下决心清除和修去的败物。后来，每当我的头脑中又冒出同修如何不好的念头，我就主动排斥。开始的时候，我甚至都是咬着牙不承认这些坏思想是自己的，因为那些败物和各种执着心似乎很不愿意离开，我感受到一种极不情愿的感觉，脑中似乎有两个小人在打架，一个要去掉坏思想，一个却不愿意去掉，处在苦恼中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真修》中说，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，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。你们要记住啊，修炼本身并不苦，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。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，才感觉苦。于是我反复想师父说的，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。我悟到这种苦恼的感觉是因为执着心要放下了，我被压抑的心有了希望。这些年积累的败物就像剥洋葱一样，每当我头脑中冒出来坏思想，我就想师父的法，败物就会消去一些。现在我不会到处去数落 L 同修的不足了，甚至也想不起来当初到底因为哪些事让我的心不舒服了。偶尔 L 同修有些表现触动了我的时候，也不再像以前一样让我内心翻腾了。三、感恩。和我一样长期来看望 L 同修的还有一位男同修，70多岁了，他默默无闻，无怨无悔。 L 同修经常开玩笑说老同修办事粗糙不细心，老同修总是一笑了之。就在我抱怨 L 同修的那段时间，老同修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都处于这样的情况了，不要和他计较。我内心被震撼了，老同修说得很简单，可是我对照自己，我竟没有一丝同情。老同修自身带的善反衬出我的自私和冷漠，我不站在 L 同修的角度考虑问题，不体谅 L 同修的难处和感受，对于 L 同修来说难处太多了。有时我会突然莫名的感动，感动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无所不能。师父安排的细致入微，小到 L 同修的生活琐事，大到 L 同修的修炼，我们周围的每个同修扮演什么角色，都在师父的安排中。我们都知道，其实并不是我们在帮助同修，而是在和同修一起提高的同时升华自己。我要修去这些肮脏的执着心，做好三件事，让师父少操一点心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